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第八节，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读经道。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回到你面前敬拜，更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有这个安静的时刻来一起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恳求圣灵的帮助，圣灵来光照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明白你的真道，以致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蒙怜悯，得着恩惠。求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保守我们心怀一念，让我们在这段时刻真是能够领受到你上好的福分。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很自然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我们的道德意识，甚至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来做一些评论或者判断对错，就像法官一样，我们好像会判断对或者错。就像不久之前新加坡闹得沸沸腾腾的大新闻，李家风波，谁对谁错，我们都看得清楚吗？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是谁？我们能够判断的正确吗？那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事情，不过只是说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谈论，甚至在谈论当中我们就会评，我们就说对错，好像我们很清楚知道对错。就在今年初审讯多年令人瞩目的教会领袖失信案的上诉，他们上诉要下判，六名被告被获的减刑，刑期从八年、六年、五年一直减到三年多、两年多，合理不合理？有人觉得大跌眼镜，意见纷纭啊，觉得减得太多太轻了，应该重一点才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我们似乎都站在公益这边，高高在上的位置，对人犯罪犯错就直接指出来，很容易。当然我同意说犯错犯罪就应该受到刑罚，这是肯定的。当然我们除了说公益刑法以外，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没有一点怜悯的心，甚至我们还比神更公义、更圣洁、更严厉，会不会是这样呢？不错，是非黑白对错都应该有标准，是非分明，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犯错犯罪就要受刑罚，散发刑而是公道的，公正的法律是这样。 然而，人除了公义之外，我们说还有慈爱和怜悯的心。如果一个孩子无意犯错，不小心恶作剧，一时好玩犯了大错，把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小3岁的孩子关在电梯里面，结果闹出人命，你说这个恶作剧的男孩子应该受到刑罚吗？他也应该赔上生命吗？或者把他关进监牢里面？那这是最近中国就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在湖南长沙的某一个小区，就在今年7月3号上午10点多，这个小女孩的奶奶突然间好像疯了一样的去找她的孙女，因为她原本孙女就应该回到来，怎么没有见到她呢？她一直在找，邻居也帮忙在找，但是都一无所获。后来就听到有人说，哎呦，好像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很响，他才想啊，像我们快点就跑到2楼的平台那个天井去看去找，结果就在那个天井那边找到了一个昏迷不醒的这个小女孩莉莉，紧急的送进医院，但是最后还是抢救无效死亡。后来警方就在调取这个电梯里的监控器这个视频，那么他们才找到这个小2岁的小女孩坠楼的答案。原来当时莉莉和另外两个小孩子3个人一起进入了电梯，在楼下进入电梯，电梯按钮原本是9楼，只是其中一个小孩子他们进了电梯，其中一个大概5岁的小男孩他在电梯里跳了几次啊，我是看这个视频也看新闻，然后他在电梯里跳了，因为他太矮按不到上面，按到9楼，但是他不懂恶作剧还是什么，他按最上的，就有跳跳跳的，只要按到18楼，按到了。那么他们电梯到了9楼，他们3个就走出去了。但是一下子这个男孩就抱住这个小女孩，把她推回进去电梯里面，把那不让她出来，那门就关上了。那么这个电梯里的监控器这个视频就拍，看到这个小女孩在里面一直想要拍门啊，在那边很慌张的样子。那么这个电梯当然就直接，因为已经按到18楼了，这个电梯直接到了18楼，门打开了，这个小女孩就走出去。那监控的视频就从此看不到这个小女孩了。后来就调查，就看到说原来他被人发现就在这个2楼平台的这个天井的里面奄奄一息，调查就发现到18楼的这个围栏的那个窗口，那个围栏破损，窗口本来有玻璃挡住，但是已经没有玻璃了。那么也发现到这个小女孩的血指的印在那个地方，那么其他的楼层17楼、16楼、15楼围栏都有窗口围住，当然就是18楼没有那个窗口围住，所以他们就认定说就是这个小女孩从这个所谓的洞口这个窗口跌下去。恶作剧成为悲剧，是这5岁的小孩子的犯的错，我们说熊孩子，还是那2岁的孩子已经离开这个应该回到家，但是已经接近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再来没有去警觉，后来才找到是这个家长的错吗？那18楼这个围栏损坏了，没有玻璃挡住，那是这个业主是这个物业的错吗？应该谁负起最大的责任？当然很多人就在网上评论很多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当然其中有流露出同情、遗憾，更多是愤怒，要究竟谁的责任？当然这是警方，这是法庭处理的事情，需要对确定谁对谁错。然而在对错以外，对这2岁小孩子的家人，他们要讨回公道吗？究竟谁的责任吗？怎么样追究小孩子还是不能回来？ 我想他的家人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安慰，也许他的家长他的奶奶他们正在内疚，哎，为什么不在楼下等孩子，为什么让他自己一个人，很多的内疚，很多的这个遗憾，沉醉在这样的一片哀伤的当中。他们需要的不是对错，当然找真相是对的，但是要找那个五岁的男孩算账，是这个五岁男孩把他抛进去的，应该把他绳之以法，好好的把他揪出来管教，痛打一顿。他只是一时好玩，恶作剧就是这样，一时犯的错，他知道错吗？也许他也知道了，他害怕，他真的吓死了，不晓得怎么样，他的家人呢，也很难过，要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要面对公众的舆论指责，要怎么安慰他自己的孩子？或者也许这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就留下一个阴影，一个创伤，还难以磨灭的伤害，他自己也很痛苦，这样的成长。那在这件事情里面，不只是讲对错，谁是谁非，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更需要有怜悯的心，才能够正确的去处理。如果单看事情的表面判断是很容易，但是如果失去了怜悯的心，没有看得更全面更深入，有时做出的判断是会一面倒，没有公义，甚至自以为义比神还公义，失去了神另外一面属性，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然后在后面十三节就提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等一下我们再提到。那暂时我们就放下这个个案，我们就看今天主要的经文。那在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雅各就提到说，基督徒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在结束之前，一章结束之前，他就提出几个例子，说明要行道，在今天生活上要活出表现，言语上要小心谨慎，勒住自己的舌头要看顾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在那些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那么在生活上要保守圣洁，洁身自爱，这是基督徒听道行道应有的表现，行事为人的原则。那第二段经文就开始讲到说，不可按外貌待人，不可重富轻贫，不可对人有偏心偏见。神不只是拣选富有的人，神也拣选贫穷的人，叫我们在信上富足，依靠神。最后就讲到爱神爱人如己和神的律法，怜悯和审判。然后在整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不可重富轻贫，不可存着偏见偏心去待人。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忘按外貌待人。雅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认为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公开承认我们是信耶稣的，是信徒，以他为荣耀的主，就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因为信奉靠赖委身于这位主，既然听从这位主的吩咐，就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因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说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基督，不认识主，没有主的教导，他看人按外貌待人，那是很正当的事。但是如果一个真正信奉主归跟从主的，有主的道，就不可以按外貌待人。那这里也说明基督徒合适的一个分别，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可以按照外貌来待人。不过今天社会的现象，人是用外貌待人的，不但用外貌待人，而且看人的衣着打扮来衡量对方，对待人就用不同的尺寸尺度态度。我们也喜欢别人甚至按我们外貌来看我们，所以每个人都注重外表衣着打扮，甚至可能我们因为别人只是看中你的衣着打扮或者你的地位，假意的恭维你称赞你，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态度，不过你心里听得很舒服。这是社会普遍的现象，人之常情，按外貌待人，看人是不一样的。社会是这样，连教会基督也是这样吗？按外貌待人，圣经也强调说弟兄们， 基督徒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用外貌来争取人的敬重，就像马太福音所描述的，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再平凡不过了，不是以他的外貌或者怎么样的表现来吸引人注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以外貌外表来吸引人来跟随他，相反的，如果凭着外貌来看他，只把他当作一个木匠的儿子，普通人，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外貌，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人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外貌外表他所做的事情，怎么这个人一直以宗教领袖作对，人家拥戴他做王他也拒绝，人家是这样来看待耶稣，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雅各这里指出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相只是相信一套教义，信仰是一套，生活又是一套，随波逐流，按人的身份地位来看待人。不是，我们是信奉主耶稣基督，信奉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从前我们像世人一样，可能认为耶稣不可爱，无家庭美容，从前我们只凭外貌看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木匠的孩子。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现在我们是信奉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现在不再凭着外貌来看人，不再凭着外貌看基督，也不再凭着外貌来论断人看人。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按外貌待人，是指说对人有偏见、偏心、偏袒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戴着有色的眼睛看人，就是看人，因为你戴着有色的眼睛看，看这个人，看这种人总是看不顺眼，你就是按外貌待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两个字连组成的，就是一个面色、面孔、面色，另外一个是提起组成，就是好像是提起面色，以不同的面色、不同的脸色来看待人。对某一个人摆出这样的一个脸色、这样的一个脸孔，对另外一些人就摆出另外一种面孔。渐渐的，这个字就引申作为偏见或者偏爱，对这些人看得比较高，比较尊崇这些人，看另外一些人比较低，不屑一顾，甚至我们说狗眼看人低，这是偏见或者偏爱的心。那在雅各他描述当时这种偏见的罪行，他们就是戴着有色的眼睛看人，他们根据人的衣着、财富来决定接待的态度。啊，如果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他们那里，就像招待贵宾一样，哇，因为这个人穿着华美的衣服，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尊贵的人啊，请上座，请上座，给他最好的招待。这种是不是发生在餐馆、酒店、商场啊？这是如果发生在酒店、商场，很自然的事。但是这是发生在会堂、敬拜神的地方啊。相反的，如果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全人走进来，他们就冷淡的说：“站在那边，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面。”雅各的时代就是这样，甚至在教育圈子里面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喜欢炫耀财富，除了这个无名指戴这个戒指以外，几乎每一个手指都戴上。你说这么夸张，不只是每一个手指戴上，甚至有一些手指是两个戒指。在当时，这个意思戴着金戒指是原文的翻译，就是手指头戴满了金戒指，每只手指都戴上戒指，就是这样夸张来表现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身份地位，甚至去租、去借来充。就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啊，没有什么华丽的衣服或者怎么样，哇，可能再借一条项链也是充面子。在当时雅各的时代， 戴金戒指是一个罗马贵族的记号，所以一个衣着穿得很光鲜明亮，手指戴满着戒指，加一个有崇高身份地位尊贵的人，而另外一个穿得邋邋遢遢，贫穷人，脏兮兮，很不干净，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去接待哪一个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对这个人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第三节就描述在会场里的人，他们看到那穿华美的衣服戴着金戒指的有钱人毕恭毕敬的态度，给予最好特别的款待，请上座。相反的，对那贫穷的人说话可能很严厉，失去了那个亲切，完全没有同情心，站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在那边，或者坐在脚凳，一个幽暗一个必须说话的人就坐在这个人的脚凳下面，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很不自在。那这种重富轻贫，奉承那些有权势有地位影响力的人，而不理会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很普遍，社会上看得到，很现实的。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当中也犯了这种情况呢？偏见偏袒的罪行。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说特别一个厢房给一些特别的人，我们这边前面也没有一些沙发啊，如果前面是一些比较好的座位沙发，我不晓得，我在想，哎，会不会说大家都坐在前面，绝对沙发不可能放在后面，放在前面是这样。那我们教会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椅子啊，虽然牧师常常喜欢坐这个位置，不过你们也都可以来坐的，我可以让位的，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好的座位分开给一些特别的人，没有所谓特别人，我们在主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教会行政组织方面，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把那些有钱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或者比较有学问才干的人安置在高位里面，担任在教会的一些重要的职分，而不管他们灵性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就很可悲了，因为不合圣经的教导，这样是依靠人，教会也不会蒙福，离开神的心意，迟早出问题。那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有权有势的人说话也比较大声，因为有钱声音就比较大，没有钱你说什么声音没有人听， No money no talk 啊，这是我们以前常常听的一句话，你凭什么说话。那在教会这样啊，如果奉献多或者身份地位崇高的会友，是不是教会领袖就刮目相看，常常去探访啊？不过感谢神，我们没有说探访一些特别有身份地位的或者有钱的人，不管你是谁，我们都愿意探访。那些没有什么能力的会友，受不到教会的看重吗？重视吗？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情形，就和雅各所描述当时的那种重富轻贫的态度没有什么分别。求主帮助我们。雅各在第四节就清楚指出，这种势利眼，我们是很势利啊，看这些有钱的人奉承他们，见到那些贫穷的人，重富轻贫，有两种不同的尺寸，完全相反的态度来对待人的行为。雅各表达他的不满，雅各这里严厉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偏了有钱的人，重视有身份地位的人，却藐视那贫穷的人，表示他们心里存着一种恶意，双重的标准，错误的标准来断定人，这是偏见、偏心、偏袒。这样的断定人的态度是邪而不正确的。与耶稣基督在主里面的信心、信仰、信奉主，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不相配、不相称。所以雅各就在第一节、第四节提到说，不要重富轻贫。绝对不可以有偏袒、偏见，对某些人可能有一些偏见，求主除去。我们在主里都是一样，哎呀，那是中国人，哎呀，那是马来西亚人，我们新加坡人就很好嘛，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中国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人。不要设立小圈圈，不要说这个
那个。
所以接下来雅各在第五节到第七节特别就在指出，有钱的人贫穷的人都要一视同仁，因为神待人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雅各继续的说到，偏心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因为神看的人都是一样。在人看来这个人很有富有，很富有，很有钱，有贫穷的，但是在神看来每个人都是在他面前一样。其实我们都在神面前都是贫穷的，只是人没有看到自己的贫穷，或者以为自己很有钱很富足，因此他不需要神。人可以说啊，这个有钱，这个没有钱，这个怎么样，人会分。在神眼中我们都是贫穷的， nothing， 你凭什么在神面前可以骄傲？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在人面前可能不一样，在神面前如果你觉得你比我好，你就是比我好，但是你在神面前你说不需要吗？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所以雅各时代的他们很现实，重富轻贫，那个社会阶级的观念也很重。所以雅各提醒他们，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也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说世上贫穷的人，神拣选这些世上贫穷的人。这个世上贫穷，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说世上贫穷的人，是人看来人把他归纳贫穷的人，上帝不一定把他看作是贫穷的人。那个人本身也不一定觉得他是贫穷的人，他心里面富足啊。富有和贫穷这是人定的，或者在那一群人当中你是很富，比较富有，比较有钱，在另外一群人当中你多有钱的话你也比下去了。怎么才是有钱，怎么才是没有钱呢？但在当时雅各的时代，就是这种阶级观念很强，把一些人当作哎，贫穷的是没有用的，需要人家去救济，需要人家去帮助。这是那些富有的人把这些人当作贫穷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地位来区分啊，这好像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住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身份地位啊，你住什么房子啊，你驾什么车，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有没有什么来看待啊。如果不像他们那样富有，不像他们相同背景的人，那这些就是贫穷人，这些就是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面对这些重富轻贫阶级观念很重的人，雅各提醒他们，神已经拣选那些被人看作贫穷、被轻看、被忽略的，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的不足，他们又来到神面前，因此他们在信上是富足的，可以承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国度。在这里雅各说明，贫穷困苦的人也是神关心的、看重的，只是人把他们分类分等级，所谓上流人、下流人，在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特别的表现，那种高尚高阶层的人士，令人叫人另眼相看，好像特别受人尊敬奉承啊。那些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表现、没有什么突出的基层人士、贫穷人，有什么了不起？被人看不起，只看重有钱人，轻视贫穷人，其实这等于说敌对神、违背神的心。因为神是看任何人都是一样，你多富有在神面前都是 nothing， 人和人之间可以比，在神面前没有得比。神拣选那些世上被人轻视的贫穷人，然后当然这不是说只有贫穷人得救，也不是说富足人没有机会进天国。事实上如果那些一直以为自己很富足一无所缺的人，他们不觉得需要，他们也不肯谦卑来到神面前，而只有贫穷的人，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对福音的态度也比较开放，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就得到神的赐福。世上的人很多时候以财富多少来跟一个人的高贵或者低贱，看那些不像他们那样富有的人就是可怜不能做什么的贫穷人，但是这些穷人在神眼中却是宝贵，是神拣选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26说，蒙神选召的人当中，按肉体说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多啊，在神面前有尊贵的能力都不多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耶稣在登上宝训也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人看到自己的邻里面的需要贫穷，看到自己不足，越谦卑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就得到神的福气。一个人自卑说，啊，我都很好，我什么都不缺，你缺少的就是天国的福分。在地上你觉得什么都有了，可是你没想到在天国有没有，有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神使贫穷的人富足，这个富足不一定是说他有钱，是指他灵性上的富足，因为在心上他能够满足依靠神。很多时候我们以贫富来对待人，但是神对待人绝对不是根据你的贫富有没有钱，神是根据人是不是爱他，爱他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天国是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你真的爱神吗？天国是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在世界上有贫富阶级的分别，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样。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3:28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基督彼此的财富、身份、地位不一样，可能他的财富比较少，你比较多，他的地位职业不怎么样啊，你的职业可能看来比较受人尊重，但你不能因此就轻视他、拒绝他，只是一直以那些的人在一起就拒绝这些人。神没有拒绝任何人，因此亲爱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人，我们都学习去跟任何人交往，不要成为说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这一群的人啊，那群是那群的，什么那群这一群，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都是神的儿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7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从神领受，当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神赐给我们智慧，安排时间给我们智慧读书工作，都有成就。当你圣的信了主之后，神可能祝福提升你，改变你身份地位环境，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不要忘记这都是神的恩典。当你蒙神祝福，不要轻看那些条件比你差的人，甚至轻视欺压他们。神是怜爱拣选和接纳那些贫穷的人，在蒙恩之后反倒去羞辱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对于这些羞辱穷人，意味只是讨好有钱的人，雅各就在6-7警告他们，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欺压你们，那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以为说讨好这些有钱人就有好处，其实雅各说是相反，你们帮助这些人去欺压人，去羞辱贫穷人，结果你受到，你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欺压。有钱人他们可能以为目中无神啊，那么如果有人以为说去靠拢、去奉承这些人，替他们做事就会有好处，就会得到赞赏。雅各说未必，可能是羞辱欺压你们，不但被拉到公堂，甚至也被亵渎，重伤你们所信奉的尊名，取笑诋毁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两节圣经里面就提出，金钱有的时候使人的心眼昏花，恩怨不分。当然一直往前看，讨好人、求人喜悦、看人的嘴脸、受羞辱、被人嘲笑信仰，甚至拿耶稣的名开玩笑，但是为着金钱可能失去了方向，默默无声不敢说话，继续嬉皮笑脸，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啊。使徒在雅各就在这里提出很可悲的事，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然后第3段8-13，这里提到说， 有律法的要求，但是也有爱人如己的心，因为怜悯胜于审判。所以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句话，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为什么这里忽然间就提到说遵守律法的问题呢？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看上下文，我们是知道有关系的。相信他是在回答一些人的问题，这些人可能说，我们又不是完全拒绝穷人，只不过我们是比较注重那些对教会有贡献的人，他们财富比较多，或者他们社会地位比较高，影响力也比较大啊。如果教会有这些阶层的人，在经济能力上可能对教会发展有帮助啊。啊，你们不是要建堂吗？啊，如果有这些人不是更好吗？有益处啊？难道是错吗？是犯罪吗？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啊，雅各反驳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是爱人如己，爱教会爱人，那为什么按外貌待人呢？待人有不同的情况，有钱人就坐高位，贫穷人就站着或者坐在凳脚下，这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吗？其实这不是爱人如己的表现。所以雅各就这里说，继续说明按外貌待人的严重性，他是存着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人，偏见，所以以爱人如己这至尊的律法是相违背。虽然说你们如果全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至尊的律法，但你们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其实雅各在这里也是引用生命记一章十七节，还有生命记十六章十九节，都提到说不可按外貌待人，不是不可按外貌待人这样的一个，因为这是违反了爱心的原则。爱的律法总纲就是爱，违背爱的原则就是犯法。所以十到十一节就说到，在神面前并不是说犯了很多的律法才是罪人，只要在一次犯了其中的一条，其实就等于犯了重条，连其他也犯了。所以雅各就在这里指出，如果那些凭着外貌偏心待人，不以为说他们在某一些事情上他们遵守的律法他们就可以自夸，其实如果他们在这方面亏待人，他们还是犯了律法。所以当一个人有偏心偏见看人，就是用一种审判的态度来对待人，而不是以怜悯爱人的态度。今天我们能够以人的身份，我们不能够以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的多少来断定这个人高尚或者低贱，而是以神的标准神的话语来衡量这个人的价值，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被神接纳被神肯定，去看重他去重视他，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爱和怜悯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审判的角度断定的角度去看。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他说如果存着偏见偏心去看低穷人，看低这些神所接纳的人，那是不怜悯人。一个不怜悯的人，小心他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一般上人给人的那个印象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是从外貌看人的。你在我刚才说的，如果在商场在酒店在这些购物中心，你穿的衣着不一样，可能那个招待员也不一样，你穿着什么名牌，或者你走到那个店，他也可能因着你的身份地位，那在外面可能是这样很现实的社会，但是基督我们是这样外面凭着外貌看人吗？那在教会里我们也是这样吗？圣经的价值观和圣经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在天国里面，不论是有钱或者没有钱，在主里面我们都说都是一样。我们如果以审判的态度去看人，断定人，把人分类，不同的态度去看待去对待，那是没有怜悯的心，没有那种爱人如己的态度。特别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更应该有神的爱，以怜悯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个来教会的人， 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和你不一样，可能这个人说话很粗俗，看起来很坏的样子，或者你知道他有什么不好的背景，甚至一个所谓信主的弟兄姐妹，他真的犯了罪，你知道他犯了罪，或者他常常说谎、欺骗、不顺服，某些行为真的不正当，你可以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判断他犯罪，指责他，不接纳他，以公义来说这是没有错，但是对那个人不一定有益处。所以圣经指出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要定人的罪是很容易，要爱一个犯罪的人却很难，不过耶稣就是这样接纳犯罪的人。记得那个在犯奸淫时被抓的那个妇人，那个女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当然这些宗教领袖是故意来试探耶稣，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那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证据错觉，是犯了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律法是该死的。很明显的，这些宗教女性其实直接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要为难耶稣。耶稣选择怜悯，不定他的罪，不说一句话，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些宗教女性不断的一直问他，这怎么看待这个女人？行淫的时候被抓的，然后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中的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了之后呢，耶稣继续弯在地，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结果最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走掉了，谁没有罪用石头打他，最老的先走，因为老的可能犯越多罪，只剩下这个妇女站在那个地方。这妇女实在是犯罪，没有办法逃脱的，但是耶稣却不定她的罪，耶稣选择怜悯、宽容、接纳啊，并不是耶稣容忍罪。他最后对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妇人一定很战战兢兢，主啊，没有。耶稣也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换句话说，耶稣有权柄定罪，耶稣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可以判断，可以定罪，但是耶稣选择怜悯，因为有爱。怜悯是向审判发声，基督徒认识神的话，看到一个人犯罪，违背圣洁的真理原则，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或者不顺服神的话，犯罪，买马票或者做一些 不正确的事情，我们知道可以指出他来。不过这算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除了 指出人的罪，我们是不是一个怜悯的心态，怎么去挽回他，希望他能够知错悔改，而不是单单只是定罪，使他觉得说被拒绝羞辱了，更加软弱下去。所以判断人、论断、审判很容易，但是我们要体会神的爱，有一个怜悯的心去挽回、去拯救、去接纳。那怜悯不是说纵容罪，不指出他的罪，有罪应该受刑罚，但是在受刑罚、在被责问之后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怜悯的心去接纳他、去挽回他？就像耶稣，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你再犯罪的话你再看看怎么样。所以今天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我们不蒙怜悯的人反而蒙了怜悯。所以今天让我们体会神的爱，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人，不是把人分类或者成为一个小圈圈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当你如果被人觉得排挤、
受拒绝，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吗？可能或多或少有，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可能有，甚至在团契在小组里面甚至可能也有，那是很遗憾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上帝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呢？我们能够拒绝任何人，我们都是可以排挤任何人吗？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神的眼光去看待，重整我们对人的看法，不是他是什么人，他和我不一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划分，很容易就可以定罪，很容易就可以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在不好的当中，我们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多好，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去接纳，去包容，去宽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真陷入雅各所指出的这些危机，这样的一些错误当中，失去了一个怜悯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比神还公义，很多时候我们不选择饶恕接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首先是你怜悯我们，接纳了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饶恕，不可以接纳，不可以怜悯人的，求你加添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真是能够不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人。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学习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你喜悦，照着你的话语而行，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教会继续在主面前蒙恩蒙福，照着你的心意，直到每个来到教会的人都真知道你的爱，你的公义的要求。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